今天所宣讲的宣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愿神祝福听从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让我在这里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徐武豪博士。那我相信大家对徐武豪博士都不会感到陌生。徐博士呢曾经来过我们教会讲道，和被邀请到不同的团去主领不同 的专题的讲座。徐博士呢本身是来自香港，在1973年移居来到加拿大，之后在多伦多大学就读土木工程系。后来呢他接受神的呼召，在1983年呢就进入安省神学院就读道学硕士。后来他就进修于美国的富勒神学院并且在那里获取他的教牧学的博士学位。徐博士呢是现任加拿大环球广播，就是 TWR 中国事工部的主任。他主要的职责呢是推广本地中国群体事工呢，以及中国教会的培训事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到徐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就把一下时间交给徐博士，有请。
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好。好像已经一年多没来了，对吗？应该差不多。你们都忘了，我非常开心你们都忘了。好，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能读出来非常好。下面还有三个字，天有不测的什么风云。对对对，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在我接到许牧师给我的这个指示，就是说今天要讲是福音主日，我就想来想去到底讲什么题目好呢。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不对？我只是心中，我常跟我太太听新闻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常常我跟她都会讲一句话：想都没想过，对吗？很多事情，马来西亚哪个航空公司两班的飞机，想都没想过发生这样的事情。台湾也发生 有同样类似的事情空难的事情，很多地方发生很多事情，想都没想过。其实不单是今年，从公元2000年开始到现在，很多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想都没想过。最近我妹妹她9月11号她要到美国去玩，她要坐飞机到加州，他准备着一次度假，是全假出去，已经准备了很久后来了，最近呢大概两个礼拜前，有朋友跟他讲，问他你干嘛要去，他说为什么不能去，你哪一天去，他说911。最近你知道有一个恐怖的组织ISIS 非常可怕的，有人说他可能比那个 Al-Qaeda 更要厉害。然后他说我妹妹说从来没想过，他说就是你从来没想过，我才要提醒你，你要去玩没问题，不要911去行不行，不要去美国行不行。 我妹妹说钱已经付了，还是去吧。然后几天前我手机还有她发给我的微信，她说哥哥，我前天去了找我的律师安排好，如果发生了事情好，她都跟我讲得很清楚的。她说房子怎么办，钱财怎么办，我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我911要到美国去。然后她讲一句话很难想的，很多事情你想不到的事情很多时候会发生的，我们常常都为很多想不到的事情好好准备一下，对吗？可是很多时候呢，想得到的事情反而没有准备呢，这个才是问题。我最近在想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我想到就是想不到的事情是让我去想我们该想到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是让我们去想该想到的事情。我常说我常引用一句话，是大概就有20年前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一个电邮，里面一篇文章，就是说里面有两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很多人活的时候好像他不为死，死的时候好像没活过。听过这两句话吗？很有意思哈。有一次我在中国，我要回来的时候，我在等要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在书店门口看见有一个人在讲话，一个电视哈，在放一个节目在讲。他说人不能把钱财带进棺材，可是钱财呢可以把人带进棺材，对吗？人常常在活的当中呢，没想到有一天人要死了，人都好像不会死一样，到你死的一天突然想到，嘿，我会死的，为什么从来没想过？今天很多发生不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去想我们该想到的事情。该想的不想，有时候不该想的想的太多。我不知道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跟我太太有一次吃饭，不要说我太太，我有一次跟我朋友去吃饭，我们要点菜，点菜的时候呢，我太太在问，她说：“哎呀，我讲了我太太了。”我太太在问，她说：“啊，如果这个菜不干净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吃了才知道。”她说：“如果不干净还没问题，如果有毒怎么办？”我说：“这个不知道，要吃了才知道。”她想来想去，那服务员在那里等吗？到底你点什么菜？我说：“我们还在想。”她说：“你想什么？我们不敢跟她讲。”该想的不想，不该想的想的太多，人常常这样子。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这些主要讲到16节到21节哪一部分？16节到21节，耶稣用了一个比方，用了一个比喻跟他们讲。他说：“人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人贪心，人生是很苦的，真的。我说，人贪心的时候，你拿不到，不愿意走。”拿到了舍不得走，非常的痛苦。说人不要贪心，人的生命不在乎你多有多少，对吗？最主要你生命到底去什么地方。所以路加福音12章16节到21节哪里分开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其实这个财主哈，他说有很多很多的生产，然后他要更大的地方去放，有错吗？没错。女士们，衣服越来越多，那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弟兄们你们好好听哈，对吗？你衣服多了，你全放的地方就一定要更多，很简单。他这个人他说：“哎，我这个今年的很好，非常好，生产很多。”他说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来放，这个完全没错。耶稣为什么他说他这个人无知呢？无知在后面两部分，就是在20节到21节。第一个无知，他说：“我今夜要你的灵魂。”就是说你今夜就要离开，你今天要离开了，请问你怎么享用？人有再多，第一人是有限的，第二人不是永久的，你要明白这个。神就提醒这个人，在这个比喻当中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能无知，人有一天要离开的。第二他说你要明白吗，在神的面前要富足。他说如果在神的面前不富足呢，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也是无知的。这里 给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神的面前要富足，第二，人的生命没把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有三点哈。第一点讲到人的生命没把握， 人的生命没把握，其实也可以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不能永久的。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是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完了以后呢，我们也有安葬礼我们也去了那个墓地到了墓园那个地方，完了以后所有人都走了，我就跟我太太在那里散步看看每一个的墓每一个的坟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算这个人哪一年出生哪一年离开，哪一年出生哪一年离开。有色呢只有一岁，有色是102岁，我记得最长的一个最长命的一个是102岁，有一岁离开的，有102岁离开的，中间还有很多30几岁40几岁20几岁都有。当我一边在看一边在看呢，心中就一句话出来，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人对生命没把握的，想不到。有时候我很怕，有时候我出门回来收到电话说某某人走了我说走了，前几天才跟他吃饭就走了，真的走了就走了，走了不回来的，你知道吗？回来就很可怕了，走了就走了，真的没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有时候常常以为生命在我手中，这个无知的财主就这样子，他说我要好好生活，好好赚钱，赚钱没问题，可是要明白两件事情，人生有限，神钱要富足。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呢在教会里面我就看见有一个老弟兄，年纪很大，可能是60岁左右吧。然后呢我看见他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教会有些事情你能帮忙吗？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你看我60几岁了，我快要走了，你找年轻的。我也不能勉强他，好好算算算。过了一年我又看见他，我说老弟兄怎么样，今年能不能帮忙？他说我老了一年了，我快走了，还是找别的吧，你知道吧，讲了10年了还在。我差一点忍不住要问他老弟兄为什么你还在还没走，可是这个话不能问，你知道吗？他以为他要走就是不走，人的生命不在你手中，不是你能决定的。有些年轻的时候劝他也是一样的，我要说来帮忙，慢慢吧，我现在还年轻，好像还有很多时间。我也不好意思说谁知道可能你明天不在呢，我这个也不能讲。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明白你就知道，在我们亲友当中很多人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走，你想不到要你去想你该想的事情。你要明白人生当中到底要怎么样过，有时候以为快要走了，有时候以为没有那么快，到底快与慢坦白说你跟我都不知道。曾经我看过一个报告说现在人平均的年龄是72岁，我忘记是哪一个地方的，不是全球，是某一个地方平均的年龄是72岁。打个比方是多伦多吧是有72岁对不起在座超过72岁不表示你不应当存在，他是说平均的年龄是72岁。72岁的话呢，人生当中是26,298天，对不对？你算算看26,298天，我到现在已经过了21,170天，我剩下来还有5,128天，对不对？26,298减去21,170天，就是5,128天，对吗？没有回应的，没有回应我不讲了。对还是不对？错了。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说不对，对是对了，那个数字来讲没错。我怎么知道我有72年呢？对吗？我怎么知道？所以有句话很好，人只可以计算过了多少天，人没有人可以计算我还有多少天。你不能计算，人没有把握的。这个无知的财主这样的人，每天在过活，每天在生活，没想到有一天你要走的。在读书的时候你知道吗，每天在上课，你要记住有一天要考试的，对吗？所以你要好好准备你不能每天去上课很开心很开心，你要知道有一天要考试的。人生每天在过，这个不是问题。我也很享受每一天，我也很享受我的朋友，我也很享受 北方菜，我都很享受，这个没问题。可是你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不要以为人生一直下去没完没了的，不是这样子。第一点，人的生命没把握的，没把握的。第二，人的生命有肯定的，肯定什么呢？我跟你说，有一件事情我能肯定的，每个人都要面对是什么？肯定要死，肯定要死。那我有一本小册子哈，叫《一生何求》，里面都讲到每一年过年啊，我姐姐都劝我，她说：“弟弟，有个字不要讲，死这个字不要讲。”我说：“讲了怎么样？不讲怎么样？讲就会死吗？不讲就不死吗？我偏要讲，我就是这样的人。你讲也好，不讲也好，你想也好，不想也好，总要离开，总要离开。今年是2014年，对不对？明年是什么？2015年。你想也好，不想也好，总要到。你说明年还是2013年，你可以这样讲，明年还是2015年。有些人以为他永远是25岁，你可以以为是这样子。你知道每过一年你就少了一年，就是这样子。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很喜欢过生日的，又大一年了。现在呀，我跟我太太都不庆祝，有什么好庆祝的？又少了一年了，有什么好庆祝了？对吗？我太太常常说，不要告诉别人我哪一天生日。我也说，你也不要告诉我哪一天生日。真的，过一年就少了一年了，这个是肯定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常常你知道，当发生这些空难的时候，我们说是意外，意外就是想不到。这个病毒哈，伊波拉病毒很厉害，有人说演的这个病毒有2万多人，好像死了有2000了，对不对？大概10个人当中一个人就因为这个病毒死了。我以前当我们有时候有些医生也知道哈，当你动手术的时候，你会讲这个危险的程度有多大，可能有1万个人当中有一个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他会这样跟你讲的。可是有一件事我跟你讲是100%发生的，就是你跟我都肯定要死，这个肯定的。你不用买一个保险怕你为死，不是，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我怎么讲，就是说你不要买一个保险怕你不死。对了，讲对了，你不要买保险怕你不死，买一个保险希望我一定要死，这个不用买的。买保险就是怕你为死，对吗？因为肯定一定要死的，一定要死，所以一定要买的。我常常每一年，其实我过了差不多45岁以后呢，每年45岁50岁以后，每年都要身体检查。其实一般人每年都应当有身体的检查，常常去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告诉我的事情都是我不知道的，不单是我不知道的，还是我不想知道的。每一年他都告诉一些事情都是我不想知道的。可是医生很好，这个医生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徐弟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的，就是要你知道你该知道的。有一次，最近一次我去检查的时候，我做了一些检查，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医生要见你。你听见这几个字，你知道不是好的事情。如果不要见你，就肯定报告没问题嘛。他说快点回来，医生有话跟你讲。我说行，能不能慢一点？他说最好快一点。我说行。我好，很快过了2-3天我就去了。去了一进去，然后医生在旁边忙嘛，另外一个房间，然后过来，我第一句话他还没讲话我就讲了。我说怎么样医生，我要死吗？他说对，你死定的，问题不是你死不死，问题你怎么死，所以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我看你要怎么死。然后跟我讲了很多报告的结果，我说谢谢，我知道我要死，我要看我怎么死。人都要死，这个免不了的。最主要不是问为不为死，最主要是问你怎么准备你离开的一天。不是好像我妹妹这样子把事情交托给我，不是说把一些事情弄好，不是单单这个，那是你离开以后你去什么地方，你怎么去，这个很重要。死了以后怎么样，怎么面对死亡，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常常引用一句话，我在你们团契当中也常常用这句话，这句话对我很大的影响。 我也觉得这句话帮了很多人。这句话怎么来的？这有一次我在香港讲道的时候，讲道之前九点钟讲道，有个姐妹要求，她说徐弟兄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说要多长时间，给我两个小时就够了。我说干嘛？她说有事情要跟我分享。你要常常基督徒要跟你分享的，好像不能不给他跟你分享。我说能不能给你一个小时，因为我九点钟要讲道。她说行行行，七点半我们在教会下面等，到八点半我就要准备讲道。行，姐妹来了跟我谈，谈什么？谈她过去的事情，谈了好多很不开心的事情，讲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她差不多讲完之前还有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叫她停下来，我就问这个姐妹一个问题，我说到底这些事情你讲了多少遍？她说每一次有讲员来我都跟她讲一遍，讲了好多遍了。然后我再问她一个问题，我说你讲了那么多遍了对吗？讲了那么多那么多次，请问过去发生的事情能改变吗？他说已经过了，没改变。我就给他这句话，我说不要允许不能改变的过去影响你能改变的将来，不要允许不能改变的过去影响能改变的将来。我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不要再讲了。哪一年开始我再去，他就 没有再找我了，有没有找别人我不知道。我说你再讲的没用吗？已经过去了，不要允许不能改变的过去影响能改变的将来。下面这句话呢是今天给你们的，我们要允许不能改变的将来影响能改变的现在，明白吗？不要我们要允许不能改变的将来影响能改变的现在，听懂吗？对不对？每个人都要离开。我跟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很怕死的，我觉得人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从小我不喜欢读书，我喜欢出去玩，能玩多少就 玩多少。很多时候一个礼拜我不回家，我妈妈知道我去了朋友家，我很喜欢玩的。我觉得 人的命太宝贵了，我也不知道哪一天走，所以有一天算一天。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怕死。我怕死的缘故呢，我很怕什么？很怕鬼。鬼跟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常常做梦看见有鬼，然后我看见他，我说哎呀你不要把我带走，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只要把我的命留在地上就行了，我还没有玩够呢。常常做这个梦的，很怕死。为什么怕呢？我觉得第一死了就没了，第二死了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这一种的恐惧让我不断在玩，不断要去享受，不断享受，以致到享受很多我不该享受的，我都不管，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再讲哈，人的生命没有把握的，人的生命是有肯定的，人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不知道，可是人是一定要离开的。所以我们要让不能改变的将来要影响能改变的现在，未来要影响现在，现在要准备未来，未来要影响现在，现在要准备未来。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讲吗？未知生焉知死，对吗？可是有时候我反过来想一想，当然意思是不同哈。未知死焉知生，你不知道人去哪里的话你怎么活呢？你要去旅行你最少问一问去什么地方，对吗？准备一下，我到南边到北边到东南亚到南美洲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准备。你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到底你怎么活呢？所以未来要影响现在，现在要准备未来。那最后一点我要提的就是说，人的生命怎么样？第一，人的生命没把握；第二，人的生命要肯定；第三，人的生命要富足。富足刚才讲了，比喻里面讲什么？要在神的面前富足，神的面前富足。这个财主他不知道人的生命不在人的手中，这个财主不知道人的生命要在神的面前富足。在神面前富足什么意思呢？当你说当你富足的时候你没有缺乏，你所需要的都有了，就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有你所需要的。那如果你要坐飞机， 你需要哪一种的票？是飞机票。你要坐火车，你需要的是火车票。那么简单的事情，当我到神的面前，我需要的什么？需要的就是有神的生命。我到神的面前的需要有神的生命。可是有些朋友就会说，你先等一等。为什么呢？他说，当你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富足，先要问有没有神，对吗？当你说明天要考试，你要先肯定明天有没有考试。那我刚刚八月十几号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虽然到中国主要是跟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教导的事情，可是有些也碰见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我记得姐一起去碰见了两位还没信主的朋友，但我跟谈到，他知道我是从加拿大回来，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很快就谈到，他说，哎，我有看你们的圣经的哈，他说也有看的，我就看到你看的怎么样，他说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你们圣经是神的话，可是首先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有没有神，但这个我 没办法解决，这个不能解决的话呢，我就不能信你们所谓的神，对吗？先有才能讲吗？他说我看也看不见，怎么知道有神呢？怎么知道有神呢？那我跟姐一位朋友讲啊，我说你们常常说没神没神，我说你怎么知道没神呢？你听得懂这个问题吗？你怎么知道没神呢？他说我觉得就是没神。我说你觉得没神吗？不表示没神的，对不对？我常说呢，真理这个事情很重要。真理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真理不在乎你的觉得，你觉得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在我另外一本小册子里面讲到信息有缘，它里面讲到一个例子，怎么讲？就举例讲哈，我这个人徐武豪哈，徐武豪是个男的，你知道吗？你信吗？我请问有谁觉得我是男的？为什么没人举手的？要命啊！啊，谢谢你觉得我是男的，有谁觉得我是女的？啊！许牧师，你等一会好好辅导一下他们。你明白吗？我是男的，这个事实不在乎你的感觉，你明白吗？你觉得我是女的也好，你觉得我是男的也好，无论你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一个男的，明白吗？真理不在乎你的感觉。在国内拿两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没有就没有，我说这个不是真理，这个是感觉。感觉你要我证明有神，我说你能证明无神吗？他说哪有空，你不能证明无神，你就不能说没有神，对吗？我跟他谈了好久，因为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一路在谈。然后他就说，其实我觉得哈，过去从小我们教导这些说信仰这个事情，宗教这个事情呢，都是迷信，人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就把神拿出来填一填啊，不用讲了，神就是这样子了。我觉得这样讲的话呢，就是有些人你是神呢，就是没道理，对吗？不是这样子。然后我跟他提到一些事情，我说其实我们所信的不是迷信，以前你们说很多人无知所以他信，就是无知所以你才不信。然后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看我们在海外哈，我们来了海外以后才知道，因为原来在过去300年哈，有人说300年左右，大部分93%还是97%我忘了哈，科学家都信有神。我跟他提了爱因斯坦，对吗？爱迪生、Pascal、Newton 都是信有神的，那些人不是无知的，那些人不是迷信的，都是我们在学他们所发现的，怎么可能是迷信呢？我说绝对不是迷信。然后他们就说，哎，有一点道理。那再讲下去呢，他就明白，慢慢他就有一点点走到我哪一边了哈。然后他说，其实我读你们的所谓的神的话呢，里面挺有道理的哈，对人呢，很多做人的道理都很对的。那我这个人呢，就是有只要有机会我就不会放过。我说不但是做人的道理，还有做人以后的道理都有的，你没看吗？他说看不懂，看不懂你就看嘛，对吗？很多人看圣经看不懂，觉得迷信，读书读不懂是我笨，看见态度有不同吗？ 我说你好好看看，他说好好好好，然后他好像巴不得我快点快点刹车，怕我再讲下去。我说有机会我再回来找你，他说不用吧。还要讲，他还没讲完。不管人生以后怎么样，我们都要知道有人生以后，我们都要为将来有所的准备。我为什么信耶稣呢？一生当中我们要过得好，一生以后要有把握，要有盼望。不是说一生离开以后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就 我爸爸是2002年才信主哈，我爸爸信主之前我跟他谈耶稣的事情，他说哎呀孩子啊，你不要讲死了以后，他说死了再算。我说爸能这样讲吗？我说能这样讲吗？我们许多中国人哈，很多中国家庭都为我们将来准备，对吗？为孩子们准备，好好准备，都很有打算的。为什么这个事情你能到时再算呢？我跟我爸怎么讲呢？我爸，你说这个事情死了以后再算，我考试的时候，如果我跟你讲考试再算，行吗？他说肯定不行。那为什么这个考试要准备？人死了以后的事情可以到时候再算呢？我说这个讲不通啊。我爸爸终于等到2002年才信主，我妈妈也是同一年信主，同一年信主。不要等到人生以后才算，不能这样子。信耶稣让我们一生当中能过得好，信耶稣让我们一生以后有把握，这个很重要。那有人也问啊，讲到一生以后，一生以后，我们常常来教会，来过的话你都知道，我们说信了耶稣的人可以到什么地方啊？不是到温哥华啊，是到天堂啊。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讲这个事情，我说信了耶稣能到天堂，他很快就问我一个问题，徐武豪啊，你去过没有？这个很正常，对吗？你请我去个地方，你去过没有？我说还没去。然后他就怎么讲，他说你没去，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有？有道理吗？很有道理，他没问错。但是你不能骗我，你都没去过，你怎么说要我去呢？你先去过给我看看照片，我觉得挺好的，我才跟你去。你都没去过怎么可以呢？我就给他两句话，我说第一怎么讲呢，去过的不会回来跟你讲，没去的不能现在跟你讲。那他就说那你怎么讲啊？我说我就是没去过，可是我知道有。他说你没去过怎么可以知道有呢？那我还没讲下去之前，我就先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如果人死了没有所谓的天堂，没有说死了以后还有的话，请问人死了怎么样？他的很快围了我一句话，中国人常讲的，人死如灯灭。我就很快围了他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对吗？你还没死啊，你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如果人死不是如灯灭怎么办？对吗？我说你要准备啊。然后我就再跟他讲了，我虽然没去过，可是呢我有一本书，圣经告诉我有天堂，有天堂。他说怎么可能，圣经这一本书，书全世界的书多得很呢、啊，宗教方面的书也很多、啊、你怎么可以说你那一本书所讲的就是真的呢？他问的有道理吗？很有道理。我说对对对，我说很多宗教的书真的很多，每个人都说它是真的，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所讲的有天堂，真的有天堂呢？我说你看过圣经没有？大概看过。你真的有看吗？大概看了一点点吧。我说你真的看的时候，我刚信主看圣经我都觉得挺烦的。为什么？里面你看多厚，新约书不是说很简单的吗？圣经那么厚，66卷书，还有很多是几千年前写的书，我都看了干嘛？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古代的历史，与我何干？为什么写那么多的内容？我跟我朋友再讲下去，我说如果我们所讲的天堂这些事情，神这些事情是假的话，是迷信的话，根本不需要这一本书。很简单，全本圣经6个字，不要问只要信。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迷信，对吗？耶稣怎么讲？不要怕，只要信。为什么？不信迷信。 在座当中很多都有读书都做研究的，不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不是随随便便哦说有神就有神，有天堂就有天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在研究圣经所讲的内容。在我研究当中啊，我发现圣经当中呢有些人觉得非常沉闷的事情可是非常重要。比方说里面讲到很多的历史，对吗？里面讲到很多很有科学的科学，这个历史当中呢有个奇妙的地方，他把还没发生的历史也记载上了，然后再记载以后发生的那个事情。这两方面叫什么？圣经当中的预言，还有这圣经当中的科学。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圣经的预言这事情没发生记载上了，这些预言呢不是碰巧的，不是碰巧的。你知道吗？一般的预言家，现代有预言家的预言今年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啊，中东发生什么事情，都有这些预言家，可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圣经的预言是百分之一百准确，还有呢里面有关乎一个人的，关乎一个地方，关乎一个国家的，没那么简单啊。你说有一次我跟我的其中一个亲友在谈耶稣的事情，他觉得预言的应验啊是基督徒帮神去应验，第二其他应验呢是碰巧应验。我跟这个亲友怎么讲呢？我说第一，如果是基督徒帮忙去应验呢，耶稣就不会生在马槽，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弥迦书早就预言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可是当时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在什么地方？在拿撒勒的地方。为什么要回到伯利恒的地方呢？因为要人口登记。路加福音还记载是头一次人口登记，没有人口登记他们就不会回到伯利恒，不会回到伯利恒。还有呢，耶稣生在马槽，为什么？当时所有人都回去了，旅店没有房间，所以玛利亚逼着要在马槽把耶稣生下来。现在看，如果那他们信不信神？他们信神的。如果他们明白这个预言，如果我是玛利亚，早就到了伯利恒了，对不对？不会到了快要生产的时候才去啊。第一不是这样子，第二他说碰巧，我说你碰巧给我看。圣经的预言很多，有人算过有关耶稣的预言有300多个，还有其他的预言加起来很多。你叫一个预言应验，你可以说碰巧，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这个可能性根本不可能。我最后跟这个朋友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你信这些预言是碰巧的话，你信这些预言碰巧的信心比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心更大，你听懂吗？真的，如果你信这个碰巧的话，第一你凭什么？我就信，这不是信吗？这就是信心，你怎么可能说这个碰巧呢？不可能是碰巧。所以我说还有刚才我讲和圣经当中的科学，你们的科学的奇妙在什么地方？还没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之前他就记载下来。最简单的例子，有些人知道就是地球是圆的，早就讲了，不止一处还有两处的地方讲到地球是圆的，是一个大圈，还有呢是悬在空中。当时人不能想象这个事情，我们所能见的还是有限的，以为地球是平的。可是圣经早就讲，在你发现之前已经讲了。那这些还没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这些还没发现的事情记载下来，就是告诉你这一本书这一本圣经绝对不是人可以写得出来，除非有神给他要写的东西，写不出来。所以里面讲到说有天堂，真的有天堂，这是可靠可信的。一生当中我们要过得好，一生以后要有把握。在我一生当中啊，我信主已经41年了哈，我已经没有怕死，因为最少我知道死后到底怎么样，我也有所准备。一生当中过得好，这个没有问题。可以最主要好像这个比喻里面讲，不但生活要好，生命以后也要准备好才对。不要单单为今天来准备，也要为明天来准备。刚才我讲了两句话，为了 不能改变的将来要影响能改变的现在，现在要为将来来准备。一生过得好没问题，可是有些事情不能错过。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一次我太太她请我去帮她买一点东西，很简单，她让我去买面包，我说行行行，我就去买面包。去了以后呢，到了超市的时候，我看见，忽然看见是五周年呢、啊，五周年当大减价，我觉得很重要。常常老婆常常埋怨的是老公不懂得买便宜的东西。当天我记起来了，要买便宜的东西，进去大减价，买了很多便宜的东西回去。买回去以后一开门，跟我老婆就讲了：“你看，老婆买了很多便宜的东西啊，五周年了，五周年纪念啊，什么什么。”老婆说：“面包呢？”面包没买，什么都买了，就是没有买面包。我太太说便宜的东西要买，面包不能不买啊。生活过得好有错吗？没错，可是有些事情不能没有，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人的生命没把握，人的生命有肯定，人的生命要富足，这个富足是在神的面前富足。怎么可以富足呢？那在座的基督徒哈，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基督徒，你能告诉我们吗？我给你三个字，你能讲吗？怎么可以在神的面前富足啊？三个字，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另外两个字是名词。啊，一起来，一二三。你们讲的非常不肯定。怎么样？是什么？啊？是新耶稣，对不对？新耶稣。有人常常说新耶稣，你们常常说新耶稣，新耶稣，到底怎么新耶稣呢？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你能背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借贷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神怎么样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面前富足，就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到神的家，到天堂的人。凡借贷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借贷这个字呢，我觉得接受比较好。接受，凡是接受耶稣的人，就是信耶稣的名。信耶稣的名什么意思？是我同意耶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耶稣这个名字哈，有他的意思。Jesus， 耶稣这个字就是救主的意思。当你说我信他是救主，有两件事情你要知道：第一，我有需要；第二，他有办法，对不对？很简单，我信耶稣是救主，我要信第一我有需要，第二他有办法。人有什么需要？人在一生当中我们都有所犯的罪，当人有罪，我们就不能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就有所亏欠。耶稣的死就代替你代替我付了这个罪的代价，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欠他，还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很重要。人有病，人有罪，就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要解决这个问题。信耶稣的人就会说：第一，我承认我有需要，我承认我有罪；第二，我相信耶稣能救我，耶稣来就是为我们而死，以知道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可以富足。我不知道在座基督徒信主怎么样，在我信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是有需要的，没有需要耶稣不需要来。我们看医生都是有病有需要才去，没有人去看医生就是越好了越去看医生，医生问你有病吗？没病。要检查吗？不要检查。那你来干嘛？来看医生。马不是有病吗？对吗？耶稣怎么讲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没病的人用不着。所以怎么可以信耶稣呢？第一，你明白人生人终有一天要离开，要你明白在你来了以后离开之前，一生当中我们所犯的罪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好像面对考试。神问你在我面前富足吗？怎么可以富足呢？信耶稣，耶稣代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你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富足，与神一起。9112001年911的时候，我们听见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对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听新闻报道的时候，讲到有一个男孩打电话给他妈妈， 他说我住在，就是上去也不行，下去也不行，住在中间，我没办法跑，我没办法跑。他说妈妈，我打电话给你，要你跟你讲我要走了。他说妈妈跟你讲，他说要走了。妈妈在电话里面也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也看电视看见嘛，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妈妈一边在哭一边跟他儿子讲，儿子儿子，你答应妈妈一件事情。他说妈妈什么事情？你现在马上去找一个人，我要你抱住他。我说为儿子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要你单独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要你单独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人死的时候单独离开，面对死亡。可是我们可以不用单独离开，如果你今天愿意准备，耶稣他愿意陪你，不但在一生之中，他愿意陪你一直到一生以后。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因为天有不测。今天如何我们要决定，因为人要做准备。人生每天在过，每天在过。2014年过了，就2015年。我看在座很多信了主的朋友，我们都感谢神，我们都觉得神真是好，让我们明白人生。在座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们也愿意，你也可以好像我们一样的，可以接受耶稣。刚才所讲的，信耶稣的名，信他，他按照他的应许，他说我就会给你权柄做我的儿女，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富足，一生要好过，一生以后要有把握。不要给不能改变的过去影响能改变的将来，要让不能改变的过未来影响能改变的现在。你愿意吗？耶稣爱你爱我，耶稣来了，2000多年前来了，就是为了把这个盼望给你。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向神有个祷告。祷告就是说对神讲话的意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座当中很多都是基督徒，我们信你，信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给了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知道人生之后怎么样，我们对人生之后有把握。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好好过，人生以后我们有盼望。谢谢主的恩典。孩子也为着在座的朋友来祷告，也求主你帮助他们，好像我们一样的，在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有把握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准备，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低头继续祷告之前，我想问在座一些朋友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愿意诚恳的邀请，如果你今天你说我愿意信耶稣，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我愿意今天你对神有个表示。人生过了那么多年了，人生走了那么多路了，到了今天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好好准备你的将来吗？如果在座有朋友你说我愿意今天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我信他作为我的救主，你愿意的话，请你现在你举起你的手，我愿意为你祷告，让神看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信主的，请你现在举手好吗？有没有？有没有？你还没信主，好，我看见，可以放下来，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低头的时候，好，看见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我信主41年，我爸妈看见我改变，我以前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很明白，今天我怎么一个人我非常的了解。没有神我没有今天，没有神没有今天的我。今天我愿意也在这个地方跟我的同胞，跟我挚爱的同胞来讲耶稣。你愿意信主吗？你现在举手好吗？对神有个表示。还有吗？刚才没举手的，好，看见了，已经就不用再举。好，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心中有感动，你对主说，主我愿意。2014年很快又过了，我真的觉得再给你一分钟，如果你能决定，你能对神有表示，这个非常宝贵。你愿意这样做吗？把握今天，你说我愿意的，请你举手。41年前我曾经举手，到今天没有后悔。今天你愿意，心中你愿意的，请你举手好吗？还有没有？还没有？没有。好，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神是爱你的，真的，不要让今天就这样过去好吗？你愿意信主的，请你现在就举手，我给你一点时间，不会很长，刚才举了就不用再举。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人生到今天总要做一个决定，总要做一个决定。我盼望你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好吗？请你举手，你心中有感动你就举手。再给你一点点时间，不会很长。还有吗？把握神给你的机会。有的，最后问一次，你心中在想这个事情，你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举手好吗？还有吗？最后一次。还有吗？还有吗？好，我们继续祷告哈。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刚才有几位举手的，我们求助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过去，可是我们过去以后要来到神的面前，求助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好好的把握你给我们的机会，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现在他们接受的时候，求助你现在赐给他们你的权柄，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一生当中有盼望，知道人生要去的地方。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想请哈，刚才我不知道陪谈员有没有看见哈，请你们刚才举手的哈，举手刚才举手的，请你到后面去好吗？但请你到后面去，我们有陪谈员陪你啊，跟你讲几句话。有几位举手的，请你们到后面去。如果有朋友陪你来的，你就跟他一起去也行，好吗？刚才请你们去。好，我在这里哈，在我结束以前，还有的，请你们到后面去。我记得这里还有一位，如果你刚才没举手，你愿意去，你也可以去，你也可以去，好吗？好，那许牧师跟我说我到12点钟，所以我还有5分钟，我很准时的哈，你放心。刚才有些人信主了，有些人没信主。那我这样讲，我刚刚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在这里有3本哈福音性的小册子哈，一生何求，信息有缘，回家。如果今天来的还没信主的，我愿意送给你们一套，但因为你下去拿就行了。如果他们要你付钱，你说15号说不用付钱的。可是如果你信主，你不要说突然间你不信了，你不要这样子啊。所以这一套的书是很好的复印性的，讲到我们信的内容。刚才我讲的有一点点的内容也从这里出来的啊，所以你信主的也可以拿回去看，也可以买来送给啊还没信主的朋友。一套3本啊，还有一个盒子，才是5块钱，非常好的。啊，所以还没信主的朋友你可以下去拿啊，信主的你可以买送给还没信主的朋友，好吗？这个几套我介绍给你们。然后呢有人说刚才我自己讲了大概是45分钟50分钟，那如果你说你还想再听，我在恩典福音堂讲的有4次的布道会，在里面有一个就是回家，这跟这个一样的，然后有明天为更好，然后一生何求，进步换，里面有4堂都是普通话的。所以我要再听，或者我送给我朋友听啊，这个不是送的了啊，不信主的不要再拿了哈，不要把所有的书都拿一套，然后说徐五号说不用付钱的，我说不用付钱是这个啊，这个你们可以买来送给朋友，或者你自己拿回去听，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呢我很久才来一次，我大概2年没来了。那有人问，其实我参加的教会呢是城北，我在城北也有讲道，这一个光碟是我在城北讲道的录音，里面有13堂的讲道。那你说哎，我想再听听你别的讲道有没有，你说有，就在这里啊，等一会在上面也有。然后有一本书是去年年底出版的，叫不负所托，这一本书是我最近出版也是最喜欢的一本书，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还没有的。这个讲到全福音，全福音的内容，全福音的方法，全福音的使命，全福音的困难，全福音的例子，在里面都有。这一本书我很喜欢，因为这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本书。教会如果不全福音，我跟你说真的没希望了，真的没希望了。替我写序的有2位，一位你们应该认识，就是冯秉辰啊，他替我写这个序。另外一位呢，你们也应当认识的，如果在华稽比较长时间，荣建昌牧师。那为什么荣建昌牧师替我写序呢？我在香港去年3周年，他教会3周年，他出来建了一个新堂，他出来的时候呢只有100多人，现在650人，有300多人是在3年之内在教会受洗的，不是别的教会来的，非常看重全福音。 他离开他原先教会之前，出来之前，他离开原先教会的主任牧师的工作，出来祠堂，他带来一句话，这句话你知道在哪里啊？就在你们教会里面，就在这里，寻找圈外的羊。他拿着这六个字，他说有谁愿意跟我去，他当时教会有800多人，有谁愿意跟我出去祠堂寻找圈外的羊，你们跟我去祠堂。100多人离开去祠堂，到现在3年以后已经超过600人。他有一堂崇拜，两堂，三堂，9月份下个月开始第四堂崇拜，10月份我回去跟他、要在他教会讲一个培灵会。为什么教会可以成长？因为全福音。当弟兄姐妹不负所托，教会就不负所托。当弟兄姐妹不全福音，很舒服坐在里面，这是危机，非常大的危机。所以这一本书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印刷的时候，我问 荣建昌牧师，我说你们教会600多人，你要几本？你知道他要了多少本？他要了1000本，真的要了1000本书。他说我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看，因为我要弟兄姐妹全福音，不全福音怎么可能的呢？你对不起神，你也对不起你的亲友，对吗？所以这一本书很重要。最后我还要再推一次的，就是莫圣克同路人这一套书。有谁还没看过的？你们举手还是不举手？你明白什么叫举手吗？有谁还没看过的这 这一套书？很多人没看过，对吗？这一套书非常好。大概7年前我在中国申请出版，他们不批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套书太好了。最后去年8月份出版，现在卖光了，已经卖光了。最后出版，他说你们能不能最后的一刻不要印，第15课不要印。你知道为什么？第15课你知道讲什么的？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怎么信耶稣？我怎么可能不印这一课？全本书陌生的同人，这也讲到在以马忤斯路上，2个门徒遇见耶稣，认不出来。耶稣从旧约一直讲到有关他的事情，很多人读旧约不明白旧约讲什么，全本旧约就在讲耶稣，怎么讲啊？看你就知道。2本书一套研读手册，看了以后看看研读手册，看你读懂了还是不懂。2本书才15块。如果你说我眼睛不好，听9个半小时全在里面，你开车可以听，你不能睡也可以听，听了更不能睡。一套3个一起才20块，你给朋友看，你跟他一起看，看完以后他不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这一套书非常宝贵，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因为下去买这些书。那我跟你说，买这些书不是我要这些钱，一分一毫都是给中国的，这是我的原意。我的心就是说，把我的书奉献，把我的光碟奉献给中国。你们买书能帮你们，能帮你的亲友，也能帮中国的事工，多好的事情。我同工礼拜4送来了5箱的书，我希望不要拿回去，你是要我的命，行吗？好，谢谢你们。刚刚12点过了1分钟，不是啊，过了3分钟，不好意思，我把时间交给徐牧师，交给主席。